感谢赞美神。昨天下午有一批的我们教会一批的诗班，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以及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 Spoken 的地方，他们为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感谢啊，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好不好？我们鼓掌来谢谢他们。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读完了以斯拉记，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都是一样，都是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先知多番的祷告啊，多番的警告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他们没有听从先知的警告，他们没有归向神，神就惩罚了他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应验了，在主前586年犹大国啊被灭了，耶路撒冷圣殿那个时候也被毁，人民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在主前539年，巴比伦被波斯王所灭。那个时候的波斯王啊是亚苦列王，苦列王统治啊巴比伦之后，他就解除的当初加勒底王的禁令，他允许犹大的人民回到耶路撒冷去。整本的以斯拉记就记录了犹大如何准备，犹太人如何准备返回故国，然后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恢复了圣殿敬拜的生活。相信大家还记得整本的以斯拉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是讲到第一批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在艰难的当中如何把圣殿重建起来。第二个部分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讲到大约主前458年的时间啊，以斯拉带领了以色列民第二次的归回。在这一次的归回啊，圣殿的工程已经完成了，但是以斯拉就听到说啊，回国的以色列民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他们不顺服神的话语，他们跟当地的女子通婚。于是呢，就带领以色列民子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成了一个大复兴的运动。以色列民回到神的里面，重新建立跟神之间的美好的关系。以色列民第一次的回归完成了重建圣殿的工程，那么第二次的回归是神的以神的仆人以斯拉重新建立以色列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次的，是以色列民第一次的灵命复兴运动。那么我们看到第一次看到，第二次看到，第三次的回归就是记录在尼希米记，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啊的当的过后，是在主前445年的时候，尼希米带领一批的以色列民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国后，尼希米就发动了重建城墙的运动。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第一次回归、第二次回归和第三次的回归我们总结了一下。第一次回归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以色列民来到圣殿里面，是圣殿的重建。 第二次的回归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民啊，把整个灵命重新的带到神的面前，是一个灵命的复兴。第三的次的回归是耶路撒冷圣城的重建。今天教会我们需要重建，我们需要不的是啊，是啊，整个教堂的建筑物的重建，我们需要的是灵命的重建，我们需要的是圣城的重建。重建圣城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是什么意思呢？是维护真理。我们不会被今日的风俗，不会去被今日的异端学说所迷惑。我们很如果没有好好的维护我们的整个城墙的话，我们很容易的被迷惑。我们很容易明白说，我们教会在今天的情形来讲，我们人数增加，我们有教会的场地，我们的场地也不够用，我们缺乏好多的主日学的课室。有时候我们在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敬拜礼堂是挤到满满的。我们很容易明白说，我们需要扩建。教会属灵生命的重建，就像教会灵命需要复兴一样。如果一间教会它有很美丽很美丽的一间的礼拜堂，它的建筑很雄伟，但是它的灵命的光景很可怜，属灵的生命里面他们家弟兄姐妹不冷不热，他们失去了过去爱主的心，会众生命完全没有见证，这样的教会是不讨神喜悦的教会。如果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不震动起来，我们有雄伟的建筑物是没有用。我们要的是一个适合教会的建筑的礼拜堂。可是我们更不能够忽略了弟兄姐妹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弟兄姐妹在灵命上面成长和成熟。最近这几个礼拜，整个世界发生好几样的大事情，其中有一件事令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就是四川的大地震。还记得五年前四川曾经有过一个很严重的地震，今天记忆第二次的地震，相信大家都会围着灾难中逝去的亲人，或者是逝去的朋友、逝去的同胞，我们感到很难过。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我知道在他们都很关心四川的地震，他们都为着四川地震所影响的人民祷告。也许有人在各方面，在金钱方面或者是精力方面来协助救灾的工作。到底四川的灾民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关心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他们呢？那我们会回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和第一章第二节讲到尼希米的兄弟哈拿尼从犹大回来报告给尼希米耶路撒冷的光景。尼希米知道城墙被巴比伦毁坏后，一直到当时没有修理， 圣经第四节这样记讲，他说尼西米就坐下哭泣悲哀极了，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以色列民第三次回归是由尼西米带领，他首要的责任就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为什么城墙对尼西米是那么的重要？到底什么原因使到尼西米要这样做，使到尼西米为了城墙感到难过呢？为什么城墙是尼西米所关注，他到底跟城墙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没有？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尼西米第一章，我们要来看尼西米，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为什么尼西米特别关心城墙损坏的事情。第二，我们要下来再看从第五到第十一节里面看尼西米他跪在神的面前，伏伏在神的面前的这个祷告是怎样的一个祷告。到底尼西米关心的是什么？第一，尼西米所关心的是神家里面的事情。我们曾经谈过圣经中的崇拜是以色列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圣殿的敬拜是以色列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是家庭的整个家族的事情。这是一个以色列民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事情。圣殿的破坏等于说以色列民家庭的破裂，圣殿的重建等于以色列民家园的重建，以色列民灵命的复兴也就是以色列民家庭灵命生活的复兴。圣殿是需要保护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保护的。尼西米记第一章讲到的是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城墙受到损坏后四修，尼西米就坐下哭泣悲哀。这就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尼西米会这样。尼西米看到城墙的建立不仅是表示在犹大的地区建立家园，更意味着整个犹太民族的建立，整个敬拜生活的恢复，以及神子民要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城墙的破毁等于保护圣殿的那个设备的破毁，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城墙在那个地方，敌人很容易的进入圣殿的周围，来破坏圣殿的工程。这意味着如果城墙破毁了，那些敌人就很容易进入来侵略，来占领城墙周围的领土。今天神的城也就是 the city of God 以及神的国度必须受到保护。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城，好像我们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物，我们的周围是需要保护。我们看不到的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也需要保护。如果我们不保护，我们很容易被异端学说所影响。如果我们不保护， 外面世界的东西就会进来我们教会里面破坏我们。撒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破坏教会，世界在教会里面会影响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园。尼西米所关心的是第二点是关心神的子民是否有爱神、遵守神诫命的心。以色列民当初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离开了神，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由于神的怜悯，神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让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重建家园。以色列人民必须要从历史的当中得到教训。很可惜，以色列民没有从历史的当中得到教训，他们又在犯罪，又在引起神的愤怒。尼希米记第五节的祷告讲出，尼希米讲出了神的属性，在祷告当中把神的属性很清楚的带了出来。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爱他们、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提醒了我们的神，他是谁呢？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他是大而可畏，是圣洁又公义又慈爱，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及子至到三世代的那位的耶，那一位的神。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活在地上，活着是为了神而活。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三十二篇第十八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我曾经尝过了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远离恶事，我们要对于神不喜悦的事情逃避，我们不要去碰神不喜悦的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神会祝福我们。为什么尼希米关心以色列民建殿的事情？因为尼希米有爱以色列民族的心。请注意第六节跟第七节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祷告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 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是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尼希米在第六节用了我这，特别是在第六节后半节，他把我用成为我们，我们以色列民，我与我父家，就是复数。他从单数是我的问题，然后再也带到的是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不是单单是我的事，乃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到第七节，他用我们两个字。弟兄姐妹，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个人的祷告，用我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来到祷告会，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必须学习是从可以，我们可以学习从我字单带到我们。如果我所祷告的事项跟我们会众有关系的，这不是我，乃是我们。尼希米没有犯罪，没有得罪神，其实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失向神祈忏悔，向神祷告，他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以色列民认，为以色列民的缘故认罪悔改，因为尼希米没有犯罪。可是尼希米在祷告的当中，他用我们表示了他是代表以色列民，因为他有一颗爱以色列民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整个群体的向神悔改认罪。他这样做表示他的心，他的心是跟以色列民一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一章到第一章第十节，经理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又大和大人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在这里把百姓的需要当作是自己的需要。求神帮助他人在王的面前蒙恩。以色列民重建城墙，是因为尼希米关心神家里面的事情，尼希米关心神的子民是否有爱神、遵守他诫命的心，尼希米有爱以色列民的心。我们关心四川的地震，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神的国度。就回到刚才我们所问的是的问题，四川的地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是为了神的国度，我们关心，我们有爱四川人民的心。我们关心四川的地震，因为这个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盼望四川的人民人人都得救，我们关心四川的人民盼望说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话语，以神的道为准则。我们关心四川的人民，因为我们盼望四川的人能够得蒙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有爱中国人的心吗？ 我们有关心他们灵魂的得救需要吗？我们有为着他们的得救祷告吗？你有否为你家里的事情、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的得救祷告？如果我们有一颗爱神的心，我们有一颗爱中华民族的心，我们就会把我们所关心的化成祷告。第二大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尼西米所祷告的事情。第一点，尼西米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尼西米的祷告在第五节说，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尼西米的祷告提到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这是他对这位神的认识，很简单的两句话，可是把他对神的认识代表出来。为什么我们说尼西米对神有认识？因为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当以色列民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指的是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用原文读旧约圣经，在希伯来文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读旧约的希伯来圣经所提到的耶和华的名字啊，神的名字有好多好多好多。可是这耶和华，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同，因为这个名字把神的属性很明显的表达了出来。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位神是在历史当中施行拯救以色列民的神。这位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位神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捆绑的神。这位神是借着摩西在当埃及的军兵要赶上然后到红海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过去，摩西就使用神所给他的杖开一条道路让以色列民过红海的这位神。这位神就是他们在旷野的当中，他们缺乏水分，他们缺乏食物的时候，神供应他的神。这位神是在以色列民的脑海里面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这位神在历史的当中跟以色列的民族紧紧的发生关系，他们所相信的神，他们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祷告，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这位神是又真又活蛮有能力，他是听他们祷告的神。这位神是历史上面的神，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亲身的经历到神的作为。尼西米听到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的消息的时候，在难过的当中，在悲哀的当中，在痛苦的当中，马上进食祷告。他因是他深深的相信他所祷告的这位神是耶和华天上的神，高高在天上，是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为耶和华的神听他祷告的声音。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呢？当我们讲到天上的父的时候，这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带了长上进来，因为是我们的父亲，他是在天上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讲到天上的父的时候，就讲到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深深的相信我所祷告的这位神在天上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神。祷告是需要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经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涯里面，我们经历到神，我们更能够把信心放在神的当中。如果你说我好像我祷告没有，好像神没有什么回应，其实神有回应。弟兄姐妹，你所祷告的事项，你有没有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一样一样的有一个记录簿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们看到哦，神回应这个祷告，我们把它勾，神回应这个祷告勾，你会惊讶。你可以试试看，你会惊讶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尼西米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神他能够创造，表示了他是蛮有能力的这位神，这位神是蛮有权柄的神，天上地下都在他的手上，他能够使无病有的，他是说有就有，说立就立的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死的神，是不是从死里没有复活的神，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是蛮有权柄。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当中呢？我们要相信神是听祷告的。也许你说哎呀，我所遇到的事情是难得不得了，能不能够帮得到我，神怎么能够帮到我。不要这样讲，神有他的方式帮得到你。在神凡事都能，任何事情带到他的面前，在神凡事都能。神有他的方式，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方式，神有他的方法，交托就交托，我们交托给神，我们就不要把他捉回来。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上，让神带领。尼西米的祷告第二点，尼西米坚定相信神有赦罪的权柄。尼西米的祷告除了告诉我们他所依靠的神是谁以外，他的内容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第六到第七节说，愿你睁眼看侧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 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律典章，在耶利米，在尼西米的心里面，他知道如果他的祷告要得蒙神垂听的话，以色列民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认罪。这是他所祷告的，他从他祷告的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样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祷告的时候，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们忘记了先到神的面前检讨我们自己，看看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悔改认罪。一个有效的祷告是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以尼西米知道罪和人隔绝，罪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隔离了，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因为这位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是圣洁的神，圣洁跟污秽不能够融在一起，人跟神隔绝了，除非把我们把中间隔离的罪把它移开，谁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孽？唯有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他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鸿沟。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罪的问题。诗篇第66篇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轻易的得罪神，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谨守警醒，我们要注意哪一些事情不是神不喜悦的，哪一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准则而行，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尼西米的祷告第三点，是尼西米坚定相信神应允合神心意的祷告。尼西米认识神，他明白神的属性，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他的祷告的当中，第一句就把神的属性带了出来。第五节讲，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尼西米抓住的是神借着摩西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抓住神借着摩西所说的应许，就是这个应许就是记录在利未记26章33节和生命记30章2-4节里面。他用神的应许来祷告。第八第九节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你吩咐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我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是抬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他用这样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是蛮有能力蛮有力量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借助他的仆人说过的话，你抓住神的话语，你的祷告是蛮有能力的。你告诉神说，神啊，你曾经讲过这样的几句话，神所讲的他必照着他讲的行。 人所讲的有时候你听一半，可是神所讲的他是持守他所说的每句话。最有力量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的祷告，神的话语带作能力。上个礼拜，上个礼拜除了我们的宣道会西北区的带领会度，代理会度来到我们当中，三伯牧师在这两天的当中跟他在一起，我学到很宝贵的功课。其中一个功课我学到的，我带他去看望过师母，在过师母的病房里面，我带他去看望，请他为着过师母和过牧师祷告。我听到牧师三伯牧师在他的祷告里面，从头到尾他的祷告都是神的话语。他引用的旧约圣经，也引用的新约圣经，每一句话都是处在圣经里面。他持守神的话语，我听他的祷告令我感动，这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一个祷告。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尼希米的祷告说，第十节，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所用大力和大能的时候所拯救所救赎的。在这段话当中，尼希米回到一千年的事实，他刚一向神提出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羔羊的血如何的保护他们免于死亡，就是他们神要以色列民在那一天的时候宰杀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羔羊的血救赎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也在旷野的时候一路上都得到神的祝福。他刚一向神再次的提到以色列民所经历的事情，神的应许，神的约，说他们有一天要承受地土，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将迦南的美地赐给他们。耶西米的祷告就是根据以往的作为，他从其中看到神对于将来的计划，这就是尼希米祷告得蒙应许的一个原因。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神的话语是蛮有力量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不论在我们的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的属灵光景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中，我们先来认识神，借着祷告去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多注意在圣经里面哪一些是神的应许，我们捉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祷告上面蛮有能力，因为神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尼希米这个人不单是有属灵的意象，有属灵的看见，他也将所得的意象、所得的看见附上放在祷告的里面，所以他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他哭泣他悲哀喜乐，就是在因于他有属灵的意象和看见。他在第十一节说，求你赐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悦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恩同在王面前蒙恩。如果你读到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 我是想说，你好不好呢？我们来想象一下那一张的图画，我们把它画成一片图画。尼希米在在波斯王的宫殿里面，他听到了他的兄弟的报告犹大人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消息后，他的情形至今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尼希米听到后满眼是泪，于是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伏伏的下来，他禁食祷告，那一种的情形。然后他在祷告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在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尼希米他是谁，他是王的酒政，他是服侍王的臣仆来的，所以他在祷告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他跪在那边祷告结束之后，他的在神的面前站了起来，过后他战战兢兢地走到王的那里，因为他要服侍王，在那里他继续工作。你知道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一个表情？他圣经里面第二章讲到他忧愁，因为他唯作以色列民忧愁，他不顾他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所处的地位是一个高贵的一个地位，他不顾他能够在王宫里面的享受，他不顾他前途，他不顾王看到他的那个脸孔的那种的反应怎样，他就这样的在王的面前服侍神。如果有王有一天愤怒的话，他连他的官位都没有，他不顾这一切，因为他是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可是他抱作的是坚定的心志，他凭着神所给他的能力，把他的属灵的意象、属灵的看见，就在王关心他、问候他的时候，就把他带出来给王。弟兄姐妹，今天神所要求的属灵的领袖是哪一类的属灵领袖？就是那些有属灵意象、有属灵看见、有为神的国度破去的心、为人的灵魂痛哭流泪的属灵领袖。神所要的属灵领袖乃是肯为神的缘故摆上的属灵领袖，他肯牺牲自己的属灵领袖。神所要的属灵领袖是不顾一切忠心服侍神的属灵领袖。但愿神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一颗破碎的心，有一双属灵的眼，看见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异象，我们能够看见神国的事情，我们要能够看到神的心意，能够看到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在三正华人宣道会好好的服侍神。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也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记录，他说神应允的祷告不像数字，不管它有多少，神应允的祷告不像诗词，不管它有多美，神应允的祷告不像几何，不管它有多长，神应允的祷告不像音乐，不管它有多动听，神应允的祷告不像逻辑，不管它有 多，他多有系统。神也不计较我们用什么方法或在什么场合祷告，他要看的是我祷告时心里是不是迫切火热，为做他的果和他的意而呼求。讲得很好的一段啊，一篇文章。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遭遇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是这些事情让我们十分的难受。有时候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好像一天空一片的乌云，我们在乌云的下面，我们完全看不到一线的亮光。我们不断地为着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祷告，倒是神好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答复。我们不明白我所祷告的是否是合神的心意，可是我们还是在交祷告交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回答我们所祷告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位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要把这信心放在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里面，我们完全的将我们所要需要的一切交在神的手里，神会应允我们所祷告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的诗歌本子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诗歌：有时黑云来遮掩，浓雾隐秘前途；有时黑云真无几，白昼亦尽视目。但记得我们天父，他必赋予引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副歌这样说：坚定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我们要坚定地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